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大家好，今天又是迎来了老鱼大家期盼已久的万众瞩目的单口啊。开个玩笑，就今天确实又是一篇单口。为什么呢？就是妙老师最近呢又被隔离了，那他们这个小区真的是多灾多难啊，他整个小区封掉了，所以确实没有办法。加之呢，可能妙老师之前录的上一期节目，就是我们的人偶，就是有那一篇倒拜神的那一篇，最后一个故事不是人偶，妙老师可能吓着了，他要恢复一下。 OK， 那总而言之呢，今天就是老鱼的一篇单口。因为老鱼的这个录音条件啊受限，单口的话我在家里面录，我也是刚下班，我的工作的话呢是会晚一点下班，基本上都是9点钟之后了。那白天呢我也不能录，因为老于小区里面有两个幼儿园和一个小学，其实是两个小学在小区里面，所以它会比较吵，所以没有办法，就只能放到晚上下班之后来给大家录音。加上老于独居啊，对吧，我之前发生的故事他也都知道的，所以不免有些心惊胆寒啊。然后还需要大家照顾老鱼一下的呢，就是老鱼这边有只猫，所以可能一会儿会有猫叫，这个我尽量会去剪啦，会把它剪掉，但有一些可能会保留下来，请大家见谅啊。关注我的人呢，关注鲶鱼的人呢，可以看到鲶鱼的这个动态里面有老鱼养的三只猫的照片，其实还有一只狗没有放，有两只是我救助了流浪猫，有一只是我的暹罗。三只猫都放在不同地方养，因为它们会打架。有一只梨花在公司，然后暹罗是在我住的地方，还有一只大橘在我父母家。OK， 扯远了，我们回归正题。今天就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妙老师翻墙找到的一个故事。来自我们台湾省的 Creepypasta 的一个论坛。台湾省的这个论坛叫做Cyber X Feel， 就是可能发音不太标准啊，翻译成中文应该是赛博 X 档案，对吧？他这个故事是2019年该论坛的十大恐怖事件之首。发帖的这个楼主呢，应该是一个台湾省的命理师，而且他相对著名，下面我们就简称他为师傅啊。故事的男主角嘛，我们按照惯例称他为小刘。小刘每天上下班呢都要开车，他会路过一个十字路口，在这个路口呢会有一面安全凸面镜，就是我们常在那个停车场和路口会看到的那种广角的圆镜子，那材质也不是那种玻璃的，好像是 PVC 还是什么材质的啊，它反正不是玻璃的，就是用于帮助这个司机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观察这个路口四周的车辆。这一天下班呢，小刘他就如往常一样路过这个路口。当他距这个镜子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啊，他习惯性的看向这个凸面镜。镜子里面很干净，就是没有，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辆车。但是，他有听到类似于大卡车的轰鸣声。当距离又靠近这个镜子之后呢，小刘看这个凸面镜还是空无一物。然后他就回头看向后方，正好看到一辆卡车刺眼的车灯，一声惨叫，小刘踩下了刹车。好在呢没有发生任何交通事故，但他发现自己的左眼啊失明了。自此之后啊，家人就陪同小刘去各大医院进行检查，但是结果就是左眼没有问题，就是看不见。这个时候老于想到的是那种类似于肿瘤压迫视觉神经导致失明的这种感觉啊，估计小刘也做过相同的检查了吧。 OK， 书归正文，台湾省大家都是知道的啊，就是既然看西医没有用，他们就想到了这个求神拜佛，于是就开始走访啊各大寺庙跟各类师傅，果然呢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呢是因为因果业障所致， 也有的师傅说呢，是小刘的三魂七魄啊，因为就被吓丢了某一魂或者某一魄，所以看不到了。还有说的呢，是前世的这个冤亲债主讨债。结果就是小刘和家人用尽了所有方法，还是没有办法恢复视力。这个左眼失明越来越久，小刘呢，他也逐渐适应了。但就在某天晚上啊，小刘突然说自己灵魂出窍，在房间里四处游荡。灵魂状态的他不敢飞出窗外，因为他看见啊，窗外漂浮着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影子，甚至是有残肢断臂。第二天等他睡醒呢，他就发现啊，自己的左眼能看见了。哎，没错，他不仅能看见正常事物，而且呢，他能看见鬼。也就是说，小刘的左眼这个时候变成了阴阳眼，能看到往生的这些魂魄和灵体。那周围的这种隐隐绰绰的这种似灵非灵的，他也能看见。但可能因为是白天的缘故啊，这些影子呢就相对模糊一些。而小刘自己呢，也是一夜白头，就是头发突然变白了。然后小刘为了避免啊，就看到这些东西，他就给自己的左眼呢做了一个眼罩。从此之后呢，他就是戴着这个眼罩，啊，白发，左眼还戴眼罩，这个形象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啊。下面就回到了楼主的帖子了。楼主说呢，自己在道场有一天呢，来了一个白发的中年人，没错，就是小刘。他一见楼主啊，就冷冷的对楼主说："听说你算命很准啊，那请你看看我的八字，我何时会死？"楼主说："一般算命的。"是不，要么就是问财啊，对吧？要么就是问感情，再不然呢，就是问是非。这个白发人这么发问，他觉得是不是同行来砸场子？当时楼主是不知道小刘的这个身世情况的，但他就告诉小刘说，算命的禁忌是啊，不问生死，点灾破难。话虽如此啊，楼主还是给小刘看了手相和八字。楼主看完之后就很诧异了。就说这个面前啊，这位看上去40岁的白发人啊，从命格上看，应该是在20岁会碰到一大难，然后就不在人世了。为何现在能站在自己面前呢？他就把这个情况直接说给小刘听了。小刘一听，觉得楼主果然是有几分本事的，就把自己的这些身世缘由呢，一一告诉了楼主，然后问这个师傅说："你有没有破解的方式啊？"说完，小刘就摘下眼罩给楼主看他的左眼。楼主说自己就是算命啊，做这个命理这一行这么多年，第一次被吓到，因为他在小刘左眼的瞳孔里看到了上百只鬼。最后，楼主他只能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帖子到这边就结束了，就确实很有咱们台湾省的这种风格，对吧？就是无论是这个楼主算命的这些说法呀，还是说是他在帖子里面用的这些语气，都真的很有这个台湾省的这个风格。OK，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到这边。好，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鲶鱼的小红书雨呜呜啊，就是哭的那个呜呜呜的那个呜呜。其实这一篇是老鱼有点插队了啊，就是前两天才给老鱼投的，我们积压了不少投稿。为什么我要提前说呢？就可能呜呜跟老于是同行，所以就勾起了我的强烈的同理心，然后我就给他插个队。后面咱们其实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一些投稿，我们会按照顺序一一来进行公布和解说。OK，回到我们的故事啊，呜呜说自己关注鲶鱼夜话有一段时间了，但因为发生的事情，自己觉得太过于真实跟恐怖，一直就在纠结。那最后呢，就是因为看到了鲶鱼的有一篇投稿是关于单亲妈妈遇到儿子那个想象中的朋友的这个恐怖事件，才下决心投的稿。这里鲶鱼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文，就是图文投稿和图文的故事呢，会比我们的音频要慢个大概2期左右，就是我们音频先行，因为我们音频讲话说一个故事也就10多分钟吧，最多。 但是我们图文的话呢，因为涉及到老于要去把投稿的文字翻译成书面文字，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投稿，甚至是我们马上后面会有一篇关于东北事情的投稿，全是音频，就是发语音过来的，所以这个时间会比较久一些，而且还要让妙老师来把这个字做在图上面，因为如果说我们直接去打字的话呢，很多平台的这个审核机制很难过，所以我们只能用图片的方式来展现。这边就是做个小小的解释啊。回到故事，呜呜说故事发生在2年前，那就是2020年了。那个时候呢，他跟他的朋友小 Z 在教育机构里面当老师。这个机构呢，一共2层楼，一楼呢是一个入口加前台，二楼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那在走廊的另外一侧呢，就是走廊的有一侧是窗户玻璃，那另外一侧呢就是有很多教室。刚开始的时候啊，呜呜就觉得二楼格外的阴冷。考虑到可能是因为这座建筑物它背阳，没有太阳晒，所以会这么冷，所以没有太去放在心上，把这个阴冷的事情。那一年冬天呢，有一个傍晚啊，呜呜随便买了一点东西当晚饭，准备回到自己上课的教室去吃，因为晚上还有课，他就打算随便对付一口。当他在回到自己教室的路上，路过了一间书法教室，恍惚中他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里面。啊，当时他没有太在意，以为自己是看错了，就直接走过去了。因为他们机构的书法课呢，只有在周末才有。但没想到几分钟之后，小 Z 跑过来对他说，在书法教室看到鬼了。而且他们两人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教室没开灯，第一排靠窗的位置，倒坐着一个穿着黑色面包服的男人，他背对着黑板，并且有一头卷发。这个时候呢，呜呜还给老于发了一个他的这个灵魂画稿，就是照片，然后他在这个里面把这个男人的这个大概画出来了，我会放在网易云的动态以及我们的图文里面给大家看，大家记得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呜呜的这个朋友小 Z 还说啊，他当时以为是某家长坐在里面，虽然自己已经录过去了，但是又退回来给他开了个灯，啊，教育机构的老师就是这么注重用户体验，对吧？但是也就是前后这几秒钟，房间里面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一时之间啊，呜呜跟小 Z 在这个教室里面陷入了一个恐怖的沉默，他们两人当时也没有心思去吃饭了。就觉得呜呜觉得啊，从脚底窜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凉意，整个二楼比平时都还要再阴冷一些。之后呢，呜呜和小 Z 把这个事情呢跟他的同事们说了，但是大家也都半信半疑，毕竟除了他们两人啊，谁也没真的看到过。于是呢，大家决定把教室里的一些花盆和一些杂物给搬走，甚至连部分椅子都拿走了。就想着，万一是有一些这种杂物的影子，让人产生错觉了，吓到他们老师还好，万一吓到学生家长，那就得不偿失了，对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大家都逐渐忘记了这个事情。又有一天傍晚，呜呜路过书法教室，他就下意识地往教室里面瞥了一眼，他看到啊，那个影子出现在第二排，因为原来放在第一排的椅子被他们搬走了，所以这个影子坐在了第二排的椅子上面，面对着黑板，用一种怪异的姿势蜷缩着。但等呜呜再定睛一看的时候，教室里面什么也没有了。他立刻就感觉到自己汗毛直竖，只想逃离这里。从那之后，这个书法教室，要么是关着门，要么就是永远开着灯。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两个老师也看到了这个黑影，也就是被之前的这个所有的状况互相知道之后啊，被吓得不轻。但他们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就是校长啊，语出惊人，就说：“哦，怪不得这个教室这么臭啊！”其实大家一开始以为是天花板里面可能有这种死老鼠，因为他们会听到有东西从天花板里面爬来爬去的这种声音，才会感觉这么臭。所以他们现在就不太确定了嘛，就可能就是有这种，你大家懂的，懂的都懂，我就不细说了啊。 最后呢，呜呜跟小贼啊都从这里离职了。这个教室里面到底是不是存在一些什么真实的存在啊，他们就不得而知了。呜呜的第一次投稿呢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后面就是老于给他回复，因为我们投稿很多嘛，所以我一般都会先回人家说我会仔细看，我会把这个故事入库，然后我会仔细看完之后再去跟我们的投稿的粉丝再去聊。老于以为这个投稿结束呢，然后我看完之后就跟呜呜去聊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我们做鲶鱼音频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小的说趣闻也行，说怪事也行，但没想到啊，勾起了呜呜另外的联想。呜呜说他辞职之后呢，决定先在家里面放松一个月，休息休息。他说理论上应该比较快乐啊，因为他辞职了嘛，没工作嘛，赶紧就是在家里面躺平快乐一把嘛。没想到格外的惨，一到晚上呜呜就各种失眠，完全没有就是应该有的这种得到休息的这种情况，而且他这种失眠啊，在他上班的时候是没有的。而且呜呜总感觉床尾的衣架边上啊有一个黑影，但让他最恐怖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每天都感觉黑影离自己近一点，一直到最后，这个黑影直接站在了呜呜床边的床头柜上。啊，这说到这边的时候，老于自己脸都发麻了。看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很麻。呜呜说自己啊心力憔悴，都已经准备去看心理医生了。然后有一个懂行的朋友告诉他，让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打开窗帘，白天呢就尽量让阳光晒进房间里面。他就照着这么做了。那逐渐呢他就慢慢的就没有感觉到黑影再出现了。那投稿到这边也就是最终结束了。让老于想到之前确实看过有说法，就是如果说有这种鬼或者是有这种灵体，他去给人的一些警告，不管这个警告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可能是他让你离开这边不要骚扰我，坏的可能就是先展示一下自己的这种实力，对吧，就会有用这种臭味的这种方式来对人类作为警告，就是这种腐烂或者是恶臭的这种事情，就是我确实是有看到过。但是具体的是不是每一个灵体或者每个鬼都会这么做，那就不得而知了。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依旧是来自我们台湾的这个赛博 X Feel 论坛，也是2019年的十大恐怖故事之一。那我们的这个主人公呢，依旧我们称他为小刘啊。这个小刘呢，这个故事的小刘啊，这个故事的主角，他是从事纪录片拍摄工作的。这一年呢，他因为工作原因呢，要从居住的台北前往花莲进行为期半年的纪录片拍摄，而且工期非常紧，他只剩一周的时间去花莲找房子，然后就要立刻投入工作了。所以小刘同时用了各种方式去找房子，并且呢赶紧收拾行李去花莲了。他联系了很多房东，在看过五六个房子之后呢，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房子。而故事就发生在这间房间里面。事情开始就很奇怪，因为刚开始去看房子的时候啊，这个房东竟然约的是晚上11点。那因为急着找房呢，而且那个时候小刘看过好几处的房子都觉得不太合适，就答应了这个奇怪的要求，就是晚上11点去看房呢。但让他自己没想到的是啊，一到这个房子小刘就特别满意，因为这个房子不仅很新，连各种家具呢也一应俱全。房东表示说这个房子是自己打算卖给儿子住的，但没想到儿子一毕业就出国了，所以呢才会布置的这么齐全。那小刘当即就跟房东签下了住房合约。但小刘在阅读这个合同的时候啊，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在最后有一条附加条约说，这个房子呢有三个房间，包括这个客厅你都能用，但是其中的一间，就是三个房间的一间，它是作为储藏室的， 这个房间你不能用，门都不能开。然后小刘就问房东为什么呢？小房东说，因为那个房间里面放着儿子的东西，希望他就不要使用，也不要开门。小刘也就没想太多，就答应了。之后的一个月啊，小刘在这个房子里面住得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到深夜，那间不能被打开的房间总是会传出奇怪的声音，就像有人在木地板上面拖动桌子，或者是别的什么很重的家具。这个让我想到了之前咱们的投稿的一个故事里面，就是说也是楼上有人在拖桌子或者拖家具的这个声音。那为什么能吸引老鱼呢？他其实这个情节比较老套啊，因为他投稿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主人公形容啊，说感觉是在拖棺材的声音。当时讲到这篇，我也是人发麻。OK，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啊，小刘说他整个房间都比较高档，所以每个房间的隔音都还是不错的，唯独这间房的墙体感觉格外的通透，隔音效果极差，所以每到深夜啊，隔壁的这种拖东西的声音总会把自己从睡梦中吵醒。但是小刘知道啊，这个房间是没有人的呀，因为整个房子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住。小刘对此又好奇又害怕，于是，在没有通知房东的情况下呢，他打算进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在某一天夜里，他拿来的工具准备撬锁入房，因为这个房间的锁头是属于那种很老式的锁。小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个门锁撬开，而且已经是算彻底破坏了门锁。这个帖子里面写，当他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一股阴冷潮湿、霉气十足的气息扑面而来。那小刘也在帖子里面说啊，说正当时正值仲夏，就算这个房间没有窗户，但不至于这么冷啊，对吧？关键是小刘在门的旁边，就是墙壁上啊，门旁边的墙壁上摸索半天，也没有打开灯。他这个时候就觉得，如果不是这个房间的灯放在设置，这个开关设置在别的地方，那也有可能是这个房间压根就没有安装这个灯，这个线路。果然，好奇心害死猫，小刘就不死心的拿着电筒往房间里面探索。小刘发现啊，这个房间空空荡荡的，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一张桌子。当他把这个手电筒的光线慢慢的照向这个桌子的时候，他发现啊，桌子上面也空空荡荡的，但有一个小香炉，而香炉里面插着四根没有点燃的香，香炉后面有一张黑白照片。啊，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已经觉得下面是，哎，这个照片里面肯定是房东的儿子，对吧？他儿子记了，他就把这个房间作为他祭拜的场所，啊，这是一个一贯思路。老于当时看到这边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照片里的人是房东本人，没错，照片里面是房东本人。小刘已经做好看到房东儿子的遗照的这个准备了，没想到看到是房东的照片，他此时吓得都摔倒在地，屁滚尿流的往外跑。就在跑到房间外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门铃声，就是大门的门铃声。小刘压根就不想去理会门铃，他只想开门逃跑。当他打开房门的时候，他看到的正好是房东那张恶狠狠的脸瞪着自己，小刘就晕了过去。当小刘再醒来的时候啊，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天还没亮。小刘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立刻逃离房子，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心惊胆寒的过了一夜。这个真的是，老于也搞不懂。就如果是正常人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就赶紧跑掉吧，对吧？那第二天呢，他就约房东来谈判。一见到房东，他冷汗就流下来了，因为他此时就不知道房东是人是鬼，你知道吧？小刘就磕磕绊绊地向房东道歉，说：“对不起，我冒犯到你了。”然后就说：“我进那个房间了。”然后问房东，当时我都能想到他当时的这种语气和表情，就是问房东：“我要不要给您找人超度？” 然后没想到此时啊，房东哈哈大笑，也没有因为小刘的行为太过于责怪他，反而是安慰他说：“是我吓到你了。”房东说：“这个屋子里面的照片呢，是自己的双胞胎哥哥啊，孪生哥哥，所以这么像。而这个房子呢，也是双胞胎哥哥买的，因为双胞胎哥哥没有儿子，没有孩子，所以一直呢就把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他的侄子嘛，当成儿子来看待。”就给自己儿子买了这个房子，但没想到呢，这个他哥哥啊英年早逝，他为了纪念呢，就把那个房间里面设成了那种算是灵堂的样子，也就一直没有把这个照片拿走。啊，帖子到这边呢就结束了，但是我看完之后啊，我就感觉帖子有一点逻辑上的一些不严谨的地方啊，比方说啊，第一。就是如果说这个房间是房东祭拜哥哥用的，他并不想让这个房客知道，对吧？那为什么作为一个祭拜的房间，他开门会这么冷？大家应该要不能这样说，就是有体会过的人，应该能知道，就是如果说这个房间是用来祭拜先人，哪怕他设成为一个灵堂，他。不说多热吧，但肯定不会冷，因为你要放很多的香火啊什么，它时间一长之后，它这个地方的一些味道啊、气息啊，甚至氛围啊，不会给人特别阴冷的感觉，可能会啊长时间不用了，可能会有一些凉意，但不会那么，对吧？大家懂的，我就不多延展了，怕过不了审。第二呢，就是房东是否真的在祭拜？还是有别的想法，这个故事其这个说法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再往上一期的这个寺庙的那一期啊，就是烧香嘛，人三鬼四嘛，对吧？祭拜先人肯定都点三根香嘛，那为什么这个里面就是他这个香炉里面插的是四根香，对吧？那他是不是在拜？不是拜逝去的先人，而是在拜，对吧？想到了台湾省的这些风俗，确实会有遐想和联想哦。第三点呢，就是小刘当天夜里面不是吓昏了吗？就是说看到房东，然后吓昏了。那这么回想起来，按照这个逻辑线走的话，他应该看到的是房东的哥哥，对吧？那他看到房东哥哥的话，如果说这个灵，按照台湾的这种说法，这个灵是被常年供奉和祭拜的。他应该有一种比较相对平和的一种态度或者神情，而不是这种恶狠狠的感觉，是你打扰我了，或者是怎么了？这个更像是，就像老于刚才说的，我在修行，你打扰到我了，或者是我被人拘在此地，你就是破坏了这个东西，但是又没有破坏彻底，不把我放出去。我是有这种感觉的，所以这个帖子也算是一个热帖嘛。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这个台湾省的论坛，当然要需要梯子啊，就需要梯子踢一下，然后去这个论坛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发帖的人呢，他有没有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继续写上去。好的，今天的故事呢就暂时到这边就结束了啊。后面的话呢，我这周会再加更一期，也就是这周我们会做两期。那两期的话呢，应该都是老于的单口了，因为妙老师这边还是被封闭的一个状态。然后做一个预告，我不确定我哪一期会做单口，但是后面我们的这个稿子呢，应该有一期是小天的密室，他在密室碰到的一些怪事。特别的真实，我有照片哈。在投稿的时候发来照片，因为他要匿名，所以我只能称他为小天。那还有一期呢，是来自于我们一个也是东北小姐姐的一个投稿，这个投稿也是非常非常的顶，几乎是把东北所有的仙家的相关的事情都全部概述在一个故事里面了。但是我们这位小姐姐啊，她人在非洲。在乌干达， 然后我有朋友在肯尼亚，我有朋友在南非。第一个就是碰到有在乌干达的咱们的同胞，也希望小姐姐在非洲一切都顺利吧。小姐姐也就是说是因为自己到了，润到国外了，可以这么讲，她才敢把这些事情投稿出来的。她的投稿的初衷就是让大家能够认识到有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世界观，不一样的事情，而不是为了博得眼球之类的，也是非常非常顶的一篇投稿。然后他投稿的故事非常多，他跟老于聊了比较久，那聊了比较频繁，可能他的这个投稿里面有4个、5个甚至更多的故事。但是呢，因为时差的原因，我跟这位东北小姐姐的聊天会间隔时间比较长。所以会有一点乱，老于呢就说了一条主干，啊，我们把主干拎出来，把这个东北仙家的事情着实分析一下，避免和网上面现有的这些常见的故事有同质化的东西。那另外一些也是非常顶的故事，也是他小姐姐身上发生的，我们就放在后面，我们再会再开一期作为东北故事二来说，因为。一呢，就是帮大家梳理一下整条东北的这个仙家的这个故事。那二呢，可能跟仙家的话呢有一些远，所以呢，我们就会单独拎出来。所以二的时候呢会比较杂，那一的话呢就是比较紧密，就是有前后逻辑联系。那我也希望啊，当我们说这个东北故事的时候，苗老师能够解封，确实现在冬天了嘛，这个疫情也是比较严重了，也希望大家抗疫成功啊。OK，那今天的鲶鱼夜话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我们的粉丝们，无论是我们网易云、喜马拉雅，还是小红书等等等等各种平台的这个粉丝们有故事给老鱼投稿，任何可以私信到鲶鱼的渠道都可以来投稿。那今天就到这边了，拜拜。